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分享的是关于养老五要素、之前我们分享了老伴、老窝和老本、老本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身体健康。那今天呢来到了一个听起来不那么属灵的话题了、
怎么就不属灵了，
对吧？老底、老底是什么、就是你有一点积蓄、你有相对可以维持的经济基础来面对老年的生活和老年可能面对的一些风险、因为呢当你有相对稳定一点的经济积蓄或者基础的话呢，它对于你的老年生活会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衣食住行、你要交水电费，还有你每天的日常开支，这会给你有一点基本的保障。除此以外呢，跟我们上一周的话题会产生关联，如果你身体健康会缓解你的经济压力、那这一周呢就是如果你的经济相对有保障一点，当你身体一旦出现异常的时候是允许你去做出适当的治疗。每一次我返乡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些现象叫做因病返贫的现象，当你经济基础允许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根据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的。
没错，
而不是受困于经济以至于你只能选择一个单一的、甚至是被迫的一种养老方式。那讲到这的话，我们又来到了第四方面，就是你的经济如果许可，我都不能说是宽裕或者富裕、对吧，只能说许可的情况下，
是
允许你有一些规划，比方说你的社交活动、甚至说你的出行，这些是允许你做一些规划的。因为呢这是从一个学者那里看到的一个话题嘛，中国民间调查，他这个调查呢一定不是基于一个基督徒群体，他中间可能会有基督徒，但是他一定这个群体是基于一个民间普遍的调查。
对，
就是对于养老哪些要素你认为是相对重要的。而这些要素呢每一个拿到这个社会上，它的统计和调查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从老伴到老窝，到你的身体健康，到你的经济基础，每一项都非常重要。
对，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谈的就是我不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我反而担心呢它会成为我们焦虑的来源。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吧，就是按张凡所说，这个资料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基于在我们从一个眼见的属物质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怎么样过好自己晚年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做的分析。事实上我觉得就算不需要那些所谓的民间的案例，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感知。包括现在为什么你很多年轻人也焦虑啊，
为养老焦虑吗？
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焦虑
啊，就是我钱不够。
对，就是或者说我们其实是基于人的肉体的体感，就是才有的这些需求嘛。对吧？那说的简单一点，不是因为你觉得有了老伴儿你就一定这个晚年是幸福的，而是这个次序是你需要一个有质量的陪伴，对吧？我还说的是有质量的陪伴。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大家面对的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夫妻关系处理的不好，两个人长久的在一起反而是一种折磨。所以如果我们是停留在这个体感的，我个人的感受，或者说用圣经里边的表达来说，这个用词就稍微偏犀利一点，就是个人的私欲。我们是从私欲的角度，这些所有东西都成立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其实你会发现上帝成为 解释这一切，甚至是消除这一切的唯一理由，也是全部理由。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那句话叫最终解释权
啊，对
对吧？
对对，
在神那里。
对，
这个就是我在看这样的一个报道背后的我的好奇心。
嗯，
因为呢我会觉得他讲的这个五个要素，当然第五个要素我们还没有谈嘛，
嗯哼，
他每个要素为什么都那么直击人心呢？
嗯，
为什么那么多人产生共鸣呢？当然我没有发现这些要素有没有在养老群体，在老年人群体当中产生一定的焦虑。
嗯，
啊，我这个是没有数据可考的，但是至少这些老年人甚至在未老的人群当中看到这些要素都会觉得是啊，
嗯，
这就是我们面对老年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呀。
对 对, 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稳定一点的经济基础来面对老年的生活，
嗯，
对不对？这是不可否认的。那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从两个视角
啊哈。
第一个视角呢就是积极的，就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些储蓄，有一些准备，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并不是不敬钱的表现。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
嗯嗯 嗯，
约瑟他在丰年的时候呢他储蓄，
储蓄
他准备，那这个储蓄和准备是在他这个职份上，在他这个职位上非常智慧的一个做法。因为如果你在丰年的时候你糟蹋粮食，浪费粮食，或者说没有很有智慧的去为这些粮食做好储蓄、积蓄、储备，那么荒年来了，你的百姓可能就会饿死。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积极啊，就是从积极的视角来说，我们为不可知的未来做一些储备和积蓄，我觉得是应该的。
嗯嗯嗯。
好，那回到了第二个视角，就是我们可能会出于对不可知的未来积蓄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焦虑，而这些焦虑是不信任的表现，
嗯，
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是
想把那些不可知的未来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去探讨的。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平衡呢？因为我之前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书里面作者有一个提醒，我认为是很好的。他说我们尚且是罪人，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又生在罪中，所以呢在今天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动机都会受到罪的影响。当然有程度高低之分，也有这件事情本身是否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或者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区别。
嗯，
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都会受到罪的影响。
嗯，
而这件事儿提醒了我一个点，就是在我面对一些属世的问题的时候，
嗯，
我就要更加小心和谨慎。当然并不是说我去服侍，我去做一些看似属灵的事的时候我不需要谨慎，同样需要谨慎，因为可能一不小心你就陷了凡迹了，对不对？
嗯，
但是我更多的时候关注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金钱的问题。
嗯，
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金钱，然后怎么样去做储备。刚刚张凡举了例子，一个约瑟的例子。
嗯，
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约瑟的例子实在不适合用在个人在财务上的规划。
嗯，为什么不适合呢？
因为非常明显，上帝对于约瑟的带领以及约瑟在那个时候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它其实就是上帝整个神国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嗯，
它是基于上帝的旨意。
嗯，
而约瑟是参与在其中，而且我也相信当约瑟领受这个意象并且明白上帝的心意之后，他更多的时候是按照上帝所做的，不一定是他自发的。
嗯，
说我要来储备。
嗯，
他更多的反而觉得好像挪亚一样被上帝启示，你要建方舟，这个应该长多少宽多少怎么样都是设计好的。
嗯，
那么像摩西一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该要走哪里，会经过什么，这也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中。
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不要把这件事的功劳叫
归给约瑟？
归给约瑟。
对，
就是这件事情，这个行动本身，不能把它当作是约瑟的智慧。
对对对对。
哦，明白。
然后再回到我们个人来说， 我常常有一种观点哈，就是也许不一定是很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多少，我们所思想和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是跟神国有关的。那好了，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将来要考虑的话，那我们想一想，你是否是预备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为主所使用。我们都知道戴德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嗯，
我们清楚地感受得到他用他的一生活出了这句话。
嗯，
但是我们今天为着未来，为了未知的明天去做各样筹划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嗯，
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比方说我们如果是上一周的话，
嗯，
我们谈的不就是说
老本，
老本就是身体健康嘛。
对，
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给别人的解释就是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老年生活会更好。
嗯，
甚至都不是老年生活，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的感受很好，
会更好。
嗯，
但其实呢，这个背后自己的私欲掺杂的会更多。
嗯，
不是单纯的说我真的是为了服侍，为了荣耀神的视角，去对待我的身体。那讲到经济的情况呢，也是，我更多的是让我自己感觉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出于荣耀神的目的，或者说不是出于对神的信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这样看这件事情，就是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是做管家的，尤其在财务方面，我们听到很多信息都说我们是神家里的管家，那钱财放在我们手上，我们也是去管理好了，那从管家这个角度，我们动用一下我们的常识和经验，通常大概率一个正常的主人绝对不会让管家去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也不会让管家呢去做一些无本买卖，就是说主人一定会给他足够的财务和资本让他去做主人要他做的事情。换一个逻辑来说，没有给就是没有活要干，或者说不需要干那么大的事儿。
我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本身呢，就是最想表达的还是希望给大家解压，不要过度的去焦虑那些不可抗拒的未来。
对，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加给我们的焦虑太大了。就是你要有储蓄，你要有钱，你要为你的养老做规划，不然你的未来怎么办？你靠谁啊？
对，
你要依靠儿女吗？你所有的一切都靠不住，唯有那个钱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靠得住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输入太多了，
对，
以至于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而这些焦虑呢并没有彰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当然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不代表的说我们不能有智慧的去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盼望大家不要焦虑，但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在今生去管理我们的一切，包括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
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守护。